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美国站的赛前简报。那虽然说是美国站呢，因为这场比赛是正式挂名 USGP 的比赛，我们今年稍早是有在迈阿密进行过比赛，然后接下来呢，还会下个月会在拉斯维加斯进行另外一场的比赛哦。但是在 F1 的官方表定的赛程表上面呢。这个德州这一站呢，是唯一一场挂名正式挂名美国站的比赛。那当然，美国站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59年哦，这第一次是在佛罗里达这边来举办的 F1 比赛。那在之后呢，其实在美国这边呢，到处各地呢都有举办过 F1 的比赛。我们在加州有举办过，在纽约 Arizona、 印第安纳跟现在的德州，还有接下来的 Las Vegas 都会举办 F1 的比赛。以 F1 赛程表上面历史上所举办过的比赛赛道上面来说，美国站是拥有最多 F1 赛道的一个国家哦。目前统计下来，应该有至少12个赛道是曾经或是现在有在被使用为 F1 赛道的。这个是比欧洲这边都要来的多很多。那以这场比赛呢 ，COTA Circuit of the America 来说，它最初是在2012年来正式的来举办 F1 的比赛。在最初呢，这个场地的花费是超过4亿美金哦，就是相当大的一个金额。最初的一个创办人呢，他本来想要把这个赛道叫做 Speed City， 最后还是把它改了一个比较有美国味的名字 ，Circuit of the America， 简称 COTA。那这场比赛在第一年2012举办比赛的时候，只有大约117,000人左右的观众到现场来观赛哦。截至去年为止呢，可能多谢 Netflix 的帮忙，去年的人数呢已经到了44万人哦，这是相当大幅度的一个成长。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官方这边是越来越重视美国市场的主因之一哦。而且我们很明确的看到，在过去的几年呢。来参加 F1 比赛的这些明星，不管是运动明星或是演艺界的明星呢，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都其实有助于说带入更多的粉丝，以及刺激周围经济效应的一个成长。回到赛道本身，这个赛道全长是 5.513 公里哦，在正赛的时候会跑56圈。那目前最快圈数的保持人呢是肖勒克，在2019年所创下的1分36秒169。有两个 DRS 区域哦，那这个第一个 DRS 的区域呢是在第11弯到第12弯的中间哦。那另外一个呢是在起跑线终点线起跑线的这个位置上面的 DRS。那今年的赛道看起来状况跟前几年状况可能差不多，就是赛道的路面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平的一个状态啦。这已经有点变成 COTA 这个赛道大家所熟悉的一个特性哦。但是在比赛来说呢，在超车的地点大多还是会发生在 DRS 结束之后的弯道，也就是第12弯跟第一弯这边哦。那第一弯这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多重的进弯点，然后这个是其他赛道比较看不到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在第一弯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有车手选择从外侧进攻，有的车手选择直接用鱼雷丝的方式从内侧来挤一个位置哦。这去年呢Carlos Sainz 就是被 George Russell 从内侧这边稍微推挤了一下造成退赛哦。所以第一弯这边呢是比较不同于其他赛道的一个地方。那也有一些车手呢会挑战在第14、15弯这边呢来进行进攻哦。尤其是15弯这边过去几年有看到蛮多车手也是选择用鱼雷丝的方式来切入这个弯道。这个也是这场比赛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一个地方哦。那在整体来说，整个维修区所损失的时间呢，应该在27到28秒左右。轮胎的部分，这一次 Pirelli 带来跟之前一样的轮胎选择 ，Hard C2、Medium C3 跟 Soft C4。那预计硬胎呢是可以撑大概37圈左右 ，Medium tire 是24，然后软胎是20圈。以 Pirelli 的数据上看来，在施加压力的部分，对四个轮胎呢前后左右都是蛮平均的，但最大的压力还是会给予在后轮上面哦。不过以整个压力的平均 程度来看呢，四个轮胎都必须要承受大概一样的压力了，不会说有某一个轮胎会吃特别多的磨损。那在过去大部分都是二停的策略，二停的策略，这个在过往呢，只要没有安全车的状况下，大致上大部分的车手都是选择使用二停。那在过去的平均数据上看来呢，每一场比赛都至少有30次以上的超车哦，这看起来这场比赛应该不会那么的无聊啦。好，那天气的部分，气候目前看起来应该都是蛮炎热的哦。在礼拜五呢，这个预赛的时候是当地时间是36度左右的气温。礼拜六、礼拜天呢都是晴时多云，那礼拜六还是有36度哦。在冲刺赛的部分，那礼拜天呢温度会稍微降一点到31度左右。过去大概有四场比赛有出现安全车，所以以比例来说呢是没有来的那么高哦。这场比赛会有冲刺赛，也是蛮难得，连续两场比赛都有冲刺赛，这也是美国站 COTA 这边第一次举办冲刺赛哦。在正赛的部分呢，会来跑19圈，所以这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冲刺赛的正赛会跑19圈。那因为有冲刺赛的关系，加上又在美国比赛哦，这场比赛对亚洲的车迷来说呢，就比较没那么友善哦。时间上面，其实接下来的三四场比赛都没有那么友善啦，因为都在北美跟南美来举办的话，时间上面我们都是要么凌晨来看，或是一大早起床来看比赛哦。好，那因为有冲刺赛的关系，正赛的预赛呢会放到当地时间的礼拜五来举行哦，所以变成这是我们台湾时间的礼拜六早上五点，是礼拜天正赛的预赛。那在礼拜天的凌晨一点半呢是冲刺赛的排位赛哦，然后礼拜天的早上六点，对，我没看错，礼拜天的早上六点是冲刺赛正赛的部分哦。那这个美国站的正赛呢，会在我们台湾时间礼拜一的凌晨三点来举办哦。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的时间上面呢，真的是相对的比较不友善。过去的一些历史数据上面来看，在这边赢过最多次的车手是 Lewis Hamilton， 他在这边赢过六次哦。应该说在美国站来说他赢过六次，然后五次是在这个赛道拿到分站冠军的。那 Michael Schumacher 赢过五次的美国站分站冠军， Max 这边有两次。那在最多胜利的车队呢，分站冠军的车队是红军，在这边有十次， McLaren 有八次， Mercedes 有六次， Rebel 三次哦。那如果我们只看这个赛道，就是我们纯粹只看 COTA 的赛道记录的话，路易斯·汉密尔顿在这边赢过五次， Sebastian Vettel、Kimi Raikkonen、Bottas 各赢过一次，以及 Max 这边赢过两次哦，是在2021跟2022。2020没有比赛，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以 COTA 上面来说呢 ，Lewis Hamilton 还是最多胜场次数的车手。有一个有趣的数据是在去年被终止了，这个数据是过往 COTA 从2012年一直到去年为止，只要是拿到杆位的车手呢都一定会站上颁奖台哦。那去年拿到杆位的是 Carlos Sainz， 但他在第一弯被 George Russell 碰了一下，所以在去年这个记录就终止了，因为 Carlos Sainz 是退赛的。那我们其实以过去的数据上来看，的确只要拿到第一排起跑位置的车手呢都有相当高的几率站上颁奖台。另外一个有趣的数据呢，是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哦 ，F1 在一个国家里面举办三场的 F1 比赛。其实以美国来说呢，在1982年就在美国就有三场的比赛，一个是底特律，一个是在拉斯维加斯的凯撒饭店后面，另外一次在加州的 Long Beach。那2020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在意大利也比赛过了三次哦 ，Monza、Imola 跟 Mugello。那2023又是第三次呢 ，F1历史上面有一年有三场比赛在同一个国家来举办。这场比赛另外值得关注的点呢，是 Daniel Ricciardo 已经正式的回归哦。那在官宣这边也已经确认了啦，就是他说他的手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他就觉得可以出赛，但是在丹尼说他在测试的时候，在模拟器测试的时候，手还没有办法撑完整场比赛哦，所以上场比赛还是选择休息，所以这场比赛算是正式回归。不过有趣的是呢，主办单位这边把他的名字拼错了，他少拼了一个 I 哦 ，Daniel Ricciardo， 这边少拼了一个 I， 那这个部分应该也已经被修正了。 另外一个是 Haas 车队在这场比赛终于迎来了重大的升级哦，他们说整个车体基本上已经完全的改变哦，这个主体也已经做了蛮大的变化，他们的塞帕呢跟这个侧翼跟侧边的部分都有点学习，不能说抄袭，但是跟红牛这边是蛮像的，所以他们自己开玩笑说他们现在就是白色的红牛哦。那我不知道在实战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一样会带来重大的升级哦。这场比赛有几个车队会启用特殊的涂装哦，我们有看到 Haas 车队因为是主场嘛，他们会带来新的涂装。那 William 车队这边也会应用一个蛮美式风格的一个涂装，就是把国旗的一些星星啊给压上去哦。红牛这边一样也会启用算是粉丝设计的一个特殊的涂装在这场比赛。那有几位车手呢注意他们的安全帽，像周冠宇啊，还有这个 Daniel Ricciardo， 甚至于 Lando Norris， 他们这场比赛的安全帽也都是经过特殊的设计哦。另外有趣的事情是，大会这边除了在名字有拼错以外呢，在车手海报的部分呢，在 Aston Martin 这边一开始没有把 Lance Stroll 放进去，反而是放了后备车手 Felipe Drugovich 上去哦。那这个部分呢也已经被修正了，所以主办单位在这场比赛已经出包了两三次了。好，那这场比赛呢，这个时间大家就要再多多注意一下哦。如果有什么重大的消息呢，还是会尽快的在脸书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